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大姚的问答，也有建树长老在我们中间正道的分享啊，我就给大家进行这个大姚的问答。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195问，我们在第六祈求中求什么？在第六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中。我们承认自知自义自慈的上帝，为了各种圣洁与公义的目的，或许吩咐万有，使我们受打击、遭挫折，以时陷于试探之中。撒旦世界和肉体时刻准备用力把我们拉到一边，陷害我们。其实在我们罪得赦免之后，由于我们自身的败坏、软弱、不够警醒，不仅易受试探，动辄就把自己暴露于试探之下，而且我们自身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抵挡试探、脱离试探、善用试探，理当被弃置于试探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祷告，祈求上帝制服世界和其中的一切，征服肉体，遏制撒旦，至于万有赐下并祝福各样蒙恩之道，激励我们警醒善用，使我们和他一切的子民借着他的护理蒙保守，不致受试探犯罪。即使受到试探，也求主借着他的圣灵使我们得到强有力的扶持，能够在受试探的时候站立得稳。祈求上帝使我们即使跌倒也再次站起，恢复过来并予以善用，从中得益，使我们的成圣和救赎得以完全，使撒旦被践踏在我们，使我们完全从罪、试探以及一切的邪恶中得释放，直到永远。弟兄姊妹啊，当讲到教会的正统正传的时候，我们不仅要高举圣经的无谬和权威性，我们也要知道上帝是为要借着教会是正执政的掌权的，晓得上帝百般的什么智慧。所以说教会也在上帝的特别保守下按照正义解经。所以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本身就是在1643年到1647年的时候英国的这些清教徒们上百人经过若干年的时间多方祷告，自斟自酌然后成为大教理问答的样式。我们就快看到这个比较长，我就稍微给大家讲几点。所以在主导文的最后一个祈求中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所以祷告你第一要摆正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如果我们不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不把上帝的名放在第一位，不把上帝之名的当得的荣耀放在什么第一位，那我们的祷告就是差之毫厘，谬之什么千里的。那根本上我们的祷告就是不正的。但是不管我们的祷告怎么正确，让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在物质上身体上赐福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什么别的债，我们需要罪得赦免。同时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哪怕我们赖恩得救一心诚意的人，仍然有软弱，仍然有挣扎，仍然有败坏，仍然什么有失败。所以我们谦卑的但是坦诚的在上帝面前说，不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就我们脱离什么凶恶。不叫我们试探就是承认我们常常经受不住试探，人性啊，人性的底线是经受不住挑战考验或者什么试探的。但是上帝在他的美意中，如果允许试探临到我们，那我们要发自内心的说，就我们脱离什么凶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主祷文在第六个祈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中，其实是非常谦卑的。不要觉得哎，我刚强，我不会堕落，是非常警醒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常常有试探，常常有什么哎凶恶，但是同时也是大有信心的上帝啊，你掌管万有，所以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什么哎凶恶。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段大教理问答的解释非常的重要啊，讲到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承认至圣至知至义至慈的上帝为了各种圣洁与公义的目的，或许吩咐万有使我们受什么打击，遭挫折，以实现于试探什么之中。所以上帝有的时候允许啊，任凭试探的什么发生。第二个方面，撒旦世界与肉体，这是我们的三大敌人啊，这个肉体是指我们的老我啊，所以我们就三大仇敌啊，老我、肉体、世界的诱惑，还有撒旦的什么攻击，这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称之为三大敌人，时刻准备用力把我们拉到一边，陷害我们啊，使我们在啊，使我们啊，在这个暴露在试探之下，而且我们自身也没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特别讲到我们自身也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常常我们不愿意抵挡试探，脱离试探啊，所以求主啊掌管什么万有啊。在这个地方我就和大家读一节经文，我们就结束这个分享。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啊，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什么苦难啊，所以我们要啊警醒谨守。我们个人的祷告、教会的祷告、小组团体的祷告，常常祷告警醒谨守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感谢上帝啊，我们请建树长老给我们正道分享。
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一到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一到十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跟我来读这段经文，请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感谢主。复兴教会是我们教会今年的四个目标之一。在今天的经文第七节里面说，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这是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称一间教会为其他教会的榜样唯一的例子。换句话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所谓的模范教会。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模范教会有哪些见证可以作为我们复兴教会的标杆。求神使用这段经文来激励我们，使我们的教会得到复兴，像他们一样。我们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赐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好让我们真正从你的话语里面，主啊，我们看到你的荣耀，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你的爱，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看到你宝贵的应许，使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属灵的好处。求你使用我们以下这段时间，你来保守，你来造就你自己的教会。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使徒保罗和同工希拉与提摩太在保罗所谓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所建立的教会。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在旅程当中领受了神的呼召，改变他原来计划的行程，从小亚细亚转到马其顿，也就是欧洲，去宣教。这就是所谓的马其顿呼声。他们在欧洲的第一站先到了腓立比，在那里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却在那里遭到仇敌的攻击，甚至保罗和希拉都双双被捕入狱。然而上帝保守他们的平安，他们被释放，而且奇妙地带领了狱卒一家归主。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些故事。保罗和同工们在逼迫当中离开了腓立比以后呢，就到了当时马其顿省的省会帖撒罗尼迦，在那里他们传扬福音，令人归主，建立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然而不久，他们在那里又再度遭到逼迫，就离开帖撒罗尼迦，经过比利亚，下到雅典，后来又到了哥林多。这个中间呢，保罗曾经多次尝试想要返回帖撒罗尼迦来探望当地的教会，但总是不能成行。他只好差提摩太他的同工替他前去探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后来又再以书信代替他亲身访问，在哥林多写下了这两封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以上呢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认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然而我们都知道，一个教会 并不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建筑，而是一群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共同组成的一个敬拜的团体。所以当我们想要认识帖撒罗尼迦这个模范教会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是谁？这段经文提供了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他们是在第一节里面，他们说他们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第二个答案，他们都是蒙爱并蒙拣选的。第四节，以下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两个答案。首先，在书信开始的地方，第一节的问候语当中提到，写信的对象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将主耶稣基督和父神并列在一个介系词“在”这个字之下，显示了什么呢？显示耶稣基督具有和父神一样的崇高的地位，这对初代的教会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当时的教会里有许多的犹太人，也有许多的外邦人。犹太信徒他们有旧约的背景，所以知道圣父是上帝，但他们却需要常常的被提醒，圣子耶稣基督不单单是他们等候已经临到的弥赛亚，同时耶稣也是与圣父同尊同荣的上帝。而外邦的信徒呢，他们原来多半都没有父神的观念，所以要向他们强调，上帝既是拯救我们的救主，也是掌管并看顾我们的天父。当然，这个短句同时也指向圣父和圣子那独特而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表示教会是在二者里的。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教会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是多么安全的一个地位。我们因此也能够更深的体会接下来保罗书信当中惯用的问安语的含义。这个问安语就是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神救赎的恩典在父神和基督里面临到我们，带给我们身体和灵魂都蒙拯救的无比的平安。而这一切也都是借着父神的灵、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的工作施行在我们身上。保罗的问安表达出他对教会的心愿，他盼望神能够继续施恩，将丰富的平安多多的加给教会。有关他们是谁这个问题的第二个答案是，他们是蒙爱并蒙拣选的人。保罗在第四节里面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们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被神所爱和蒙拣选，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在旧约的时代，神因着爱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同样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和今天的我们也都是在爱中被拣选。神的拣选出自神的爱，同时也表明了神的大爱。今天呢，我们常常把拣选作为一个神学的命题来看， 是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的一个题目，却很少真正去想到一个罪人，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居然会被神拣选，这是何等奇妙何等伟大的恩典。保罗说在罪人中他是个罪魁，他打从心里面这样说，所以他清楚地从自己和这群他称为弟兄的信徒身上看到神的拣选和神的拣选之恩和神的大爱所产生的结果，他也为此来感谢上帝。明白了他们是谁之后，我们要接着看他们有哪些具体的见证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我们可以分两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从第二节第三节里面看他们的新生命表现在信爱望上面的见证。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五节到第十节里面所描述的福音大能的见证。在第二节，保罗以感恩和祷告开始进入这封信的正题。他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爱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信爱望是基督徒生命及信仰生活的三个重要的层面，也是新约圣经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顺序，有的地方是信望爱，在这里是信爱望，还有其他的不同的次序，也在不同的经文里面有不同的强调不同的解释。然而这三者呢，在任何的经文里面都让我们看到这三者是密切相连，因此呢，常常有人用三重奏或三部曲来形容信爱与望。从我们今天的经文结构来看，这边的平行句法显示保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重点是信心爱心及盼望三者和功夫劳苦及忍耐这三者之间他们密切的存在的一个密切的因果的关系和见证的关系。比如说信心是因，功夫是果，我们借着信心得以进入与耶稣基督的关系里面，这样的信心必然产生行为的果子，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功夫。而这些善行或功夫又反过来成为真信心的见证。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来说，保罗纪念的是第一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尤其是在大逼迫里面他们仍然忠于基督并勇敢地见证基督的行动。当时的教会，我们从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常常提到当时的教会真是受尽各样的逼迫，许多人丧尽财物，他们流离失所，经历身心各样的患难，然而他们仍然能够坚定信心传扬福音，这就是他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第二，他们因 爱心所受的劳苦。这里的爱心是聚焦在信徒彼此相爱及对教会领袖，包括保罗，包括这些使徒跟他们同工们的爱心。而劳苦指的是极度的辛劳，是付出血汗眼泪的行为。我们在周末剪草的时候，我们顺便看到邻居的草也很长，我们顺便为邻居来剪一剪。我们晚饭之后呢，为先生泡一杯好茶，这些当然也是爱心的表现，但却不是这里所说的劳苦。他们所做的乃是在极端的艰难的环境当中，为了彼此相爱，使他们能够不顾疲乏，不顾性命的危险，而互相关顾，彼此服侍的，这才是劳苦。保罗也纪念他们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这里的盼望指的是对主耶稣升天之后还要再来的盼望。在当时受逼迫的处境当中，主所应许的他要再来的盼望，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坚忍的力量，使他们在困境当中也能够不气馁不放弃，而能够坚毅的鼓勇前进。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信爱望的美好见证，使他们成为众人的榜样。而他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见证，那是因为他们领受了上帝所赐的宝贵的福音，他们的生命被福音的大能彻底的改变，以至于他们能用他们被更新的生命和生活来见证并传扬福音。这就是第五节到第十节的经文要告诉我们的。首先我们看福音如何临到他们。第五节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福音的传讲不是在表达某种观念，当然这也包括在里面，然而重要的它不是在表达某种观念，而是一种能力的运作。这种全能 power 是从神而来，也是连于圣灵的一种伟大的能力，因此它能够显出功效。不独在乎言语的意思是说，不单单在讲得到的言语本身，这也包括讲道者的口才，他的表达的能力等等。虽然这些都有帮助，但真正重要的是圣灵的工作以及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英文的翻译是 deep conviction 或者是 full assurance， 所指的是传讲者的信心或确据。他们知道他所传讲的是正确的、有效的、大能的福音。这个重要的真理，使徒们在其他很多处的经文都有表达，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保罗在那里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阿们。我们再回到第一章的第五节，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这半节经文告诉我们，保罗及同工们在众人面前，他们行事为人都见证他们口里所传的福音，他们深知所说所做的都是出于神，行事的动机也是为了爱的缘故，是为了他人的好处，所以他们所做的其实也成为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是要常常为我们的讲台祷告，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讲台祷告，盼望我们的讲台不论是主日的正道还是主日学及其他教导的讲台，都能够 为主所用，成为荣耀神的器皿。对不起，因为癌症之后治疗的缘故，常常很容易口渴。好，我们再往下看第六到第十节，描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领受了福音以后，他们如何靠着圣灵来传扬福音，为基督做见证。第六到第八节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我们看到他们在大难当中面临各样的试炼、诸般的苦难以及逼迫，他们却仍然能够喜乐，这乃是因为这种喜乐是圣灵所赐的。这就是基督徒跟世人一个极大的区别，也是我们领受了真道之后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这种大难中的喜乐也是使徒跟同工们他们共同的见证。保罗和希拉在这个之前不久在腓立比为福音而被囚入狱的时候，他们却能够在半夜大声的唱诗赞美神，这样子的喜乐的见证，我相信也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所效法的。而保罗又常常说他是凡事效法基督的，比如说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也借着这样的见证而成为马其顿和亚该亚这两个罗马省份境内甚至其他各处信主之人的榜样，就像第九节到第十节所描述的，他们的榜样在于他们领受了福音之后就离弃了他们原来敬拜的各种虚无的偶像，而能够归向上帝，又愿意用他们的生命借着他们的生活行为上的见证以及传扬福音的具体的行动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并且存着信心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度降临。这些生命的改变和前面所提到的第三节里面所提到的信 爱、望，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前后的呼应。我们看到离弃偶像，归向神，这是我们真信心所做的功夫的第一步。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离弃我们心中各式各样的偶像，而能够归向上帝。这是我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的第一步。这里所提到的服侍，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神之后，就愿意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个方式当然也包括了因信心所受的劳苦。我们常常说我们在服侍神，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面，我们要真正愿意服侍神的时候，今天早上永刚长老在早祷的时候与我们分享，我们要经历各样 各式各样的困难，各式各样的苦，然后当我们真的愿意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服侍那又真又活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受这样的劳苦，因为我们爱上帝，我们爱人，这样子的爱心。第三个呢，说到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节经文非常具体的说明了他们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主的道传遍全地以外，他们向神的信心也在各处都传开了。这就产生了所谓的涟漪效应，就像我们丢了一颗石头到湖水里面，会产生涟漪。福音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借着使徒保罗与同工传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又借着他们美好的榜样，就一圈一圈的像水面上的涟漪一样的传扬出去，到达了马其顿、亚该亚，甚至扩大到其他各地。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最后要劝勉大家的是，效法榜样，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当时众教会的榜样，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因为他们一切所行的都在见证基督，都在荣耀上帝。 Alistair Begg 是许多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很喜爱的一位当代的牧师。 Alistair Begg 曾经在讲道当中提到，一个健康讨神喜悦的教会有三个标记。第一， They were chosen， 翻成中文就是他们是蒙拣选的。第二， They were changed， 他们的生命被改变被更新了。第三个方面， They were channels， 他们是上帝恩典的管道。我们在帖撒罗尼迦教会身上清楚地看见这三个标记。首先，他们是在爱中蒙拣选的一群弟兄姐妹，这是他们新生命的本质，也是主恩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本质。其次，他们的生命被更新了，而且是 继续不断的被更新，以至于他们在信、爱、望三个方面都有美好的见证。希望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有见证。这让我想到最近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些例子，在向信心，在因信心所做的功夫方面，我们一直在敬拜、读经、祷告及聚会的生活上面下功夫，好使大家能够更加明白真理，认识上帝。最近我们都知道有异端在我们身边活动，来搅扰教会，真是幸好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真理上有足够的装备，所以能够分辨异端教导的错误，使我们能够警觉并及时的防范。感谢主，我们也要继续的谨守警醒。在为爱心所受的劳苦方面，我想到的是上周末平安回来的我们到西维吉尼亚的短宣队，他们在气温90几度甚至将近100度的炎热天气里面，持续一周在室外工作宣扬福音，这实在是一个为爱劳苦的美好的见证，我们也为此感谢上帝。而在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上，我们也时常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像希伯来书6:12所说的，我们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王牧师上周也特别以基督的再来与安慰作为题目讲了道，好让我们在这方面能够继续得到坚固。上帝是掌管历史的神，世界的终局，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决定，最后的审判要临到，这基督的再来的时候就是以审判的身份来。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安慰，知道最后的审判的结局。至于 Alistair Begg 牧师所提到的讨神喜悦的教会的第三个标记，也就是他们是上帝恩典的管道， They are channels。 在这方面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传扬福音上的美好的见证，这诚然也是我们教会积极努力的方向。今年夏天我们除了刚刚提过的西维吉尼亚的短宣之外，我们还有另一个到台湾宣教的短宣之旅，计划在7月底成行。而我们每年都举办的本地的暑期儿童圣经营也正在积极的筹备当中，就是盼望主能够继续的来激励、来保守、来赐福，使我们能够在各项宣教的事工上面都能够更加讨神的喜悦。有一首我很喜爱的诗歌，也是今天我们的回应诗歌，歌名叫做《恩典出口》（Channels Only）。它的第一节和第三节的歌词是这样的，我们在荧光上可以看得到。第一节说：“我怎颂扬宝贵救主，他的爱 不放纵我，洁净充满，彻底拯救，叫我做恩典出口。第三节说，既被拯救，应当见证，除去罪恶得自由，把我救赎永远归你，进入你丰富之境。副歌是赐福救主，恩典出口，带着权柄能持久，造我用我流露主恩，时时刻刻不断流。在这里鼓励大家，等一下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用心去思想歌词里面那丰富深刻的含义。我也愿意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祷告，使主恩基督教会名副其实的成为一个流露主恩的教会。愿恩典的主得到最高的荣耀。阿门。